啊，我们已经隔了一周了哈、啊，上周被封闭了，没能过来。我们上周我们讲了提摩太后书二章的14到19节，我们一起探讨了，一起学习了如何做陶主喜悦的人。那其实今天我们的内容，我们今天要看的是20到21节，我们就看两节经文。但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也与做陶主喜悦的人有关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做尊贵的器皿啊，信徒当做尊贵的器皿。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学习您的话语。天主，盼望我们真理进行教会能够更爱真理，并且从天主你的家中能够兴起更多的人愿意去做尊贵的器皿，拿起他们属于做信徒的责任，去追求被天主所使用。天主，盼望在以下的时间您可以帮助我，所以我可以有清晰的头脑，清晰的逻辑，可以讲清楚讲明白您话语的意思，并且天主，我也求您能够感动每一位的心也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所以我们可以谦卑降服于您话语的真理面前。盼望您可以带领一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来给大家读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的20到21节。我们翻到的话请看，我来给大家读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20到21节。圣经说，大户人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当作尊贵用处的，有当作卑贱用处的。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善事。那我再读一节哈，22节。你需警戒少年的私欲，追求善行、信心、爱心，并求与清心祷告主的人和睦。那我今天要强调的是21节，我再读一遍21节哈。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善事。我们发现从这个20和21节，它这两节经文它一直离不开一个词汇，它一直在探讨一个词汇，是什么词汇呢？器皿。对吧？20节他提到金器、银器、木器、瓦器，然后21节他给我们解释了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关于器皿的话题，他在教导我们器皿的话题。那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了解这两节经文，他器皿他是在提到一个比喻，保罗在用这个比喻，在用器皿来比作谁呢？比作我们信徒，比作人。那器皿，我们想到器皿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它的字面意思是什么？我查了一下百度，我也使用了一下百度，百度好使，不用翻字典，我查了一下百度。那器皿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日常饮食的用的器具日常用来盛东西的器具，锅碗瓢盆、杯子等等，桶，这些各种的器具的统称叫器皿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中，它并不是在指这些锅碗瓢盆，而是在用这些锅碗瓢盆来形容谁呢？来比作谁呢？比作我们，你我他，比作我们真理基督教会的每一位，比作我们信徒。在罗马书9章20到24节，我来给大家读，不用翻。9章的20到24节，保罗他在这段经文中他也提到了关于器皿的教导，并且他也是在用器皿来比作人。他说，你是何人，敢向天主辩驳，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人说，你为何如此造我呢？然后边说很重要的一句话，烧窑的难道没有权柄用一团泥做一个器皿当做贵重的用处，又做一个器皿当做卑贱的用处吗？倘若天主要显明震怒，使人知道他的全能，就常忍耐宽容那可怒当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显在他所预备沾恩得荣耀的器皿上。 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这得荣耀的器皿就是我们被主所招的，不拘是犹太人，是异邦人。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关于器皿的教导。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再次使用器皿来比作人，来比作人啊。同时我们也能，这个也不在我的讲章内，但是我要提一下啊，从这段经文中21节他提到的，烧窑的难道没有权柄用一团泥做一个器皿当做贵重的用处，又一个做当做卑贱的用处吗？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位一个非常基础简单的道理，我们都应该明白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如何使用我们权柄，决定权，唯一的决定权在谁那里？在天主那里。他是烧窑的，他是造我们的，他也是能随意使用我们的。他可以决定我们是做贵重的用处还是卑贱的用处。那我们想到器皿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想到我们每一家每一户可能并不是像这个圣经中在这儿提到的大户人家，可能我们这儿有一些大户人家，但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平民老百姓。我们不一定是圣经中所提到的这些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但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宝贵的器具，对吧？我们也有一些是可以随意丢弃的器具。比如说我们教会在聚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些纸盘子、纸碗？因为不值钱。因为如果有孩子们摔了，我们不会哎呀好心疼，不会。为什么？不值钱，价值不大。那我们每一位的家里边肯定都有一些不同价值的器皿，比如像崔叔叔、崔弟兄，他可能喜欢喝茶，非常了解茶道，那他的家里肯定有一些非常贵的茶饮茶的一些器具，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普通的小碗，碎了他也不心疼，但有一些可能你摸一下他也可能心疼啊。那他这儿提到的这个例子非常的有意思，他提到说有一个大户人家，那大户人家指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字面意思就是有钱的人，富足的人，富裕充裕的家庭。他说这样的一个家，他家里不有什么呢？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他把所有的器皿，这个大户人家的器皿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器皿，一种是什么呢？金器、银器，这种是代表什么呢？尊贵用处的。另一种是什么？木器、瓦器，是当作卑贱用处的。他把他家里的器皿分成了两个部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大户人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大户人家是什么意思，他在比喻谁，他在指着谁在说这句话。我们想到大户人家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有钱的人他的家，那这个是指的谁呢？我们发现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已经讲完提摩太前书，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印象，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已经教导了以弗所教会，也教导了提摩太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什么道理呢？教会就是天主的家，他是这个家的头，他是这个家的大家长，唯一拿话语权的就是天主。这个教会就是天主的家。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的14到15节，圣经说保罗说，我指望速速到你那里去。他在对着提摩太说，我要去到你们以弗所教会。他说，我指望速速到你那里去，先写这信给你。我若有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天主的家中如何做事，应当如何做事。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真理的根基注释。所以在这里他把天主的教会称为什么呢？称为永生天主的家。我们要明白这里的大户人家，他的意思是一个有钱富足的一个人，他什么都不缺乏，他什么都有，但是他在这里他指的就是天主。他将天主比作这个大户人，那这个家指的是教会。保罗是在教导提摩太，教导以弗所教会一个关于这个大户人家里，关于天主家中的两种不同的器皿。那这个天主的家中，应当让我们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在这里这个器皿指的并不是比作所有的人，而是比作天主家中的人。意思是比作什么样的人呢？比作基督徒，加入教会的信徒，重生得救的信徒。 我们要明白，并不一定说你是常常来聚会啊，或者是你也看圣经啊，你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就可以算为天主家中的一个器皿。不，这里所提到的天主家的器皿与你无关，若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若你没有重生得救。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先明白，今天所提到的教导是关于以弗所教会的，关于提摩太这些相信天主有重生得救的，有新盼望的这些人，他们是天主家中的器皿，可以被天主所使用。但是若你还没有相信天主，你不能被天主所使用，你也不算为他家中的一个器皿，无论是卑贱的还是尊贵的，你还不算他的器皿。在使徒行传九章的十到十九节，我给大家读几节吧。如果我们了解这段经文，他是在提到保罗信主之前的样式，那个时候他被称为扫罗。那他提到说，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街上去，在犹大家寻访一个达苏人，名叫扫罗的，他正祈祷。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与他按手，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对答说：“主，我听见许多人说，那个人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到这里来是从众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锁绑一切祷告主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说的拣选的器皿，并不是说他指着他的救恩的事情在说，而在这个时候，保罗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已经信主得救了。但是他这里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的意思是，这个信徒保罗，他是我要使用的人。所以他在这里，他将保罗这个信徒称作器皿。我觉得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十节我们要翻一下，我们看一下好吧。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十节我们翻一下。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关于器皿的话题，才能够继续往下进行。在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十节，首先我们说了，在这里今天的所看的这段经文中的器皿，指的是永生天主家中的器皿，指的是信徒。那什么样的可以称为信徒，我们要看一下。首先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十节，我们先看八到九节，我来给大家读。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首先他这里提到了，你们所得的救恩是什么样的救恩呢？是一个白白得到的，是天主的祝福，他的恩典，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你是什么样的好人。这打消了很多的世俗中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或者是接受一部分基督教导的人，他们说我是好人啊，我做了很多好事啊，我比很多基督徒都好，我是一个常常周济贫穷人的人，我是一个看见路边有流浪狗我都要喂些吃的啊，那个给他们送一些吃的水那个喝的啊，我是一个蛮有爱心的人，我不错呀。但是从这些经文我们能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保罗在这里在教导我们什么？他在说，你得救与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关系，与你做了什么没有关系。天主选择爱你，无论你是坏人还是世俗人眼中的好人。我要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去帮助一些非信徒了解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世上没有义人，全是罪人。很多人会拒绝这个道理，说啊，我不错，我人不错。然后我给他们举个例子，我告诉他，圣经说世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天主从天上鉴察世人，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寻求天主的人都没有，都是罪人，都有罪性，都是常常犯罪的。那怎么去理解这个道理呢？很多人会说我做了很多好事，那我会跟他举一个例子，我会举两个例子，其实一个是我的牧师常提的例子，另一个是我自己喜欢的例子，就是 你可以说你做了很多好事，我们也不要抹灭掉他们做的这些好事，但是我们要明白，你所做的这些好事就好像是一个盆里边全是好的面包，特别好的面包，新鲜的，刚做出来的。但是呢，你往这个面包里边放一块非常小的长毛的面包，然后你把它盖上，它会有什么后果？它不会，那些好面包不会让这个长毛的面包变好啊。结果是什么？大家都明白，很快这一盆的面包会变成长毛的，会坏掉。与我们一样，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重生得救，你无法完全行义，你所做的会在天主眼中成为恶事。还有一些人说，我做的很多好事，我做的这些事难道不足以使我上天堂去吗？你不是说天主是公义的吗？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天主难道没给我算着点吗？啊，天主给你算着呢。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可能也提过这个例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可能我现在比较胖啊，那可能我从那个山上，我想跳到这个山上，我可能能跳2米，我摔下去，啪，摔个饼，摔成一个饼。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你像啊，宇恩跑步很快，很有劲儿，那他可能能跳3米，他也是摔下去摔个饼。那可能瑞轩他比较瘦，也能跳，他可能能跳4米，但是他也无法跳到对面那个山上去，他会摔下去摔死。什么道理呢？我们所做的善行不足以达到天主的要求，不足以达到进天堂的，拿到那个天堂的门票，靠着我们的行为达不到天主的要求。之前国弟兄已经给我们讲了很清楚，天主的律法是叫我们做什么呢？叫我们知罪。天主告诉我们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你看完律法之后觉得我真不错，我还真达到了一些要求。不，他让你看到天主的话语，看到律法之后反应应该是我真做不到，天主我要依靠你，我求你救我，这个是正常的反应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第一件事情，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意思是完全是因着天主的恩典，完全是因着天主的恩典。你看，这不是由自己，他的意思是天主已经把这个得救这个救恩的礼物完全准备好了，他所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选择，接受这个礼物或者拒绝这个礼物。跟他说，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在大户人家里的器皿指的是信徒。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天主，你今天有个机会，你可以加入到天主的家中，做天主能使用的器皿。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今天的关于天主家中被天主所使用的器皿与你无异，因为你还不在天主可使用的范围内，你还不在天主的家中，也不能被称为天主所使用的器皿。那第十节我们要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十节，他说我们为天主所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所以我们发现他好像突然转了个弯，在讲另一件事情了。上边在讲什么呢？在上边在讲得救的事情，讲你们的救恩。然后呢，第十节他开始转变方向，他开始教导你们信主得救之后，你们信徒应当是什么样的。你看他说我们为天主所造，他在说什么呢？他的意思是你现在是重生得救的，你是新造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你因着基督耶稣的救恩，你是重生新造的人。然后呢，他说你们得救，你们被造之后，有一些他的目的，有一些他的计划，有一些是他要你们做的事情。他要你们得救，不光是为了救你们，还要你们去能行一些他预定你们应当行的事情。他给你的人生有计划，这个是他的意思。你跟他说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主拯救你不光是为了救你，他还要对你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的人生，他有计划有安排，他要使用你，这个是他的意思。他对你们每一位的人生都有安排。
你的人生的价值，很多现在非信徒在世俗中，很多人他们愿意自杀呀，愿意去寻求刺激，为什么？他找不到人生的价值，不知道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信徒有目的，有人生的价值。你的人生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你能否被天主所使用，来完成他对你人生原本的计划与安排。你能否被他所使用，达成他给你的计划。你看他说，大户人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当作尊贵用处的，有当作卑贱用处的。那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应该能清楚的看到，看来在这个大户人家里并不全是金器银器，看来也有一些用来，比如说夜壶，不是金子做的，他可能没有所有的器具全部都是金器银器，不，他还有一些木器瓦器。从这段经文我们能够明白，在大户人家里的这些器皿有不同的用途，同时也代表有不同的价值。啊，那在天主的家中，在教会中，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个经文，理解这个真理呢？很简单，我们要明白，在天主的教会中，在他的家中有两种不同的信徒，一种是什么呢？金器、银器，被当作尊贵用处的；另一种呢是木器、瓦器。我们很多人，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啊！别说，哎，我就是谦卑的人，所以我愿意做木器、瓦器。不，我们要解释一下木器、瓦器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我谦卑，我可不敢站起来说我就是金器银器，我就是尊贵用处的。我是谦卑的人，我就要说我是卑贱用处的。我们要明白一下这个卑贱用处的木器瓦器是什么意思。那他说，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两种不同的信徒，有两种不同的器皿啊，就好像我们家里边也有一些我们摔坏了随便，我们不会心疼的。也有一些我们，你像那些纸盘子纸碗，我们在每次聚餐的时候扔一大堆，我们不会有人扔在垃圾桶里边翻捡，说哎呀，这些纸盘子纸碗虽然脏了，但是洗洗价值还很大，我们不舍得扔它。不，没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把它装在垃圾袋里然后扔掉。为什么？因为它有不同的价值。如果是一个金子做的碗，如果是一个非常贵的陶瓷做的那种玉做的碗，我们不会舍得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啊，有一些是你珍惜宝贵的，也有一些是你不看重的。啊，那我要请大家考虑一个问题，我要挑战大家的信心，我要需要大家想一想，我不要用大家回答。啊，如果你已经是信徒，你已经是基督徒，你现在就是天主家中的器皿，无论你承不承认，你已经是天主家中的器皿。那你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到底是想做金器、银器这个杯这个贵重用处的器皿，还是做木器、瓦器，做卑贱的器皿？那什么是卑贱的器皿？什么是贵重的器皿？一个是被天主所使用的，另一个是天主看如废物的。啊，你说这么难听吗？就是这么难听。在21节他说得很清楚，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所以他在教导各位怎么样去做尊贵的器皿，但是后边他提到说，尊贵的器皿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清清洁洁，合乎主用。所以什么是尊贵的器皿？能被天主所使用的，愿意被天主所使用的，这样的器皿就是尊贵的器皿，金器、银器。什么样的是卑贱的器皿呢？在天主的眼中，天主看到你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人不能用，这个人是我眼中所看为的废物、废品，丢弃不可惜的人，我留着他在这个教会中毫无用处，我不如接他回天家。这样的人在天主眼中没用的废物，就是卑贱用处的木器、瓦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俗中生活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追求得到上司的重用，在学校中希望得到老师的重用， 在教会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希望得到牧师的重用啊，我们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想要得到人的重视，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得到天主的看重，得到天主的重用，比你在世俗中得到人的看重和重用更重要，更重要。那疫情期间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各个公司开始裁员，对吧，开始有很多的公司开始裁员，然后开始缩减他们的员工，然后许许多多的人丢掉了自己的工作。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明白，当你不能给这个公司产生利益的时候，或者有别的原因，你可能要给上司背个黑锅，或者是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会选择把你抛弃掉，他会裁掉你，丢弃你。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跟随的天主不一样。在今天，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做一个尊贵的器皿，但是当今天的聚会结束时，如果你做选择说，天主，无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愿意将自己完全的交托于天主，让他来使用我。我们要明白，天主与这些世俗中的这些老板、这些公司不一样，他不会觉得啊你没有利用价值，我不要你，啊，他会看你愿意服侍他的心，愿意追求被他所使用的心为极其宝贵的礼物财物。天主会珍视你，他会看重你，他也会使用你。二十一节他说：“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那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句话呢？他为什么要教导人如何能做尊贵用处的器皿呢？很简单一个道理，因为天主想让你们每一位做尊贵用处的器皿，就这么简单。天主原本的计划就是你们能行他所预定你们应当行的各样的善事，所以他原本的计划就是看你们每一位都是可用之人，都是尊贵的金器金器。虽然我们教会中现在的各个教会都有木器瓦器不愿意被天主所使用的人，有卑贱用处的这些器皿，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天主并不希望有木器瓦器。天主并不希望说，我看到哪个人，我就恶心，我就不想用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废物，不能用。不，天主希望看到我们每一位，看到真理经教会是他说，每一位都能被我用，你们都是我所宝贵、所珍视的金器和银器。那从这节经文，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跟他说。人若洁净己身，所以他在说一个假设，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如果你能洁净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做什么呢？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你做什么样的器皿，这个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决定权在天主那里，但是天主把选择权给到了你。什么意思呢？你做什么样的器皿，你做尊贵的还是卑贱的器皿，这个不取决于像现在世俗中的各样的公司世俗中的成功一样，你要看个人能力、先天条件或者家世背景。我们现在可看重家世背景了，很多人拼命的往上爬，为什么呢？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更光明的未来。我以前不相信这个，后来我真信了。为什么呢？我前一段时间我刷了一个短视频，刷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那个现在很多的明星，我原本以为他们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自己奋斗的，后来发现他们背后都有一个非常牛的老爹，或者是非常厉害的叔叔舅舅等等，或者爷爷非常厉害啊，要么是什么红三代红二代，要么是什么家里边非常有钱的大老板，要么是什么各种局长，家里边都很有关系，很厉害，家世背景啊，来决定。那我们不一样， 天主要不要用你，天主要将你当做贵重的还是卑贱的，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选择，与别的毫无关系，与你的个人能力也没有关系。很多人说看到一些人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没能被天主所使用，他非常有能力，他能做这个能做那个能做那个能做这个，不一定。可能这个人在天主的眼中是一个废物，他可能在天主的眼中是一个木器瓦器，是天主所看为讨厌的留之无用的人。为什么呢？你的个人能力与天主用不用你完全没关系，天主的能力比我们的能力大多了。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是说，可看你们中间被天主所使用的蒙召的人算为有能的，在世俗中算为有能的不多，算为尊贵的不多。为什么这样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天主只用那些废物，世俗人眼中所看为没能力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在世俗人眼中有能力的人不愿意被天主所使用。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位，我们不要去排斥或者是厌恶一些有能力的人啊，他们有能力，我们有责任做有能力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就好像过去那个我看一个电视剧的时候，他们很多很多那个那会儿打仗的那些没有文化的一些将军，他们很排斥那些有文化的人，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话去刺激他们，讽刺他们，说啊他们就是什么各种酸秀才什么的，就说他们。那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油箱里加满油。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有责任去锻炼我们的个人能力，然后呢我们同时也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就是把方向盘放在圣灵放在天主的手里，这个是重要的。如果天主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天主所使用，你愿意把这个方向盘掌握在天主的手里，但是你的油箱里一滴油都没有，天主怎么用你啊？天主也没法用你。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我们犯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油箱里没有油，而是油箱里贼多油，油都满了要喷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不愿意让天主掌控这个方向盘，我们想自己决定，我们想自己用我们自己，而不是让天主来用我们。那这样的人，这样的个人能力并不是天主所使用人的标准，天主不用你。如果你不愿意让天主用你，你无论你多少能力天主不用你。天主看人与人看人不一样，我们看这个人，哇，这个人他不被天主所使用太可惜了，是教会的损失，让天主说我没法用他，一点也不可惜，因为他不愿意让我用，我宁愿用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赐予他能力让他被我所使用。你有能力你不愿意让我用，那你走吧，你是我不能所使，你是我不能用的卑贱的器皿，丢掉丢弃我也不可惜的器皿。但是大家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天主我并不要叫大家怀疑误会天主的爱，天主爱我们，天主当然爱我们，他会赐给我们每一位相同的救恩，如果你接受天主你就会上天堂去，这是天主的爱，但不代表天主会用每个人在相一样的用途，不代表每一个人跟天主的关系都是一样的亲密。也有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你要做何种器皿，你到底是要做贵重的还是卑贱的器皿，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后天的选择来决定，而不是个人能力、先天条件或者家世背景。先天条件，有的人一看到我这个个儿就说这个人就是该打篮球，呵呵，然后我打篮球的时候，我最恨我最烦的就是，哎，你打的还行，应该的，因为你个儿高，因为在他们眼中，那个儿高的人就该打篮球。但是我们要明白，在天主的家中做器皿的人，没有先天条件一说，你的先天条件、你的个人能力、你的家世背景，并不能决定你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在罗马书13章的14节圣经说，总要依备主耶稣基督，不可思想肉体的事，以致放纵私欲。那我们要明白一下，在21节所提到的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 就做有尊贵的器皿。他在教导我们如何做贵重的器皿。那我们要明白一下卑贱的事是什么，什么事情是我们要远离的。卑贱的事的意思，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它就是在指着悖谬真理的、违背真理的事，也指着个人的违背真理的私情事欲。你看他后边说少年的私欲你需警戒。那什么是少年的私欲？我们刚读了，不可思想肉体的事以致放纵私欲，意思是违背真理与圣灵带领相悖的自己的不属灵的欲望，这样的是私情事欲。在加太书5:16-22，他提到说，我说你们应当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身的私欲了。所以他把他做了一个对比，一个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另一个呢就是顺从肉体的私欲。所以肉体的私欲是与圣灵的带领相悖的，是相对抗的，就是你自己个人肉体的欲望。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事情。然后后边他提到了情欲的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即如奸淫、苟合、污秽、奢侈、拜偶像、巫术、仇恨、斗狠、妒忌、愤怒、纷争、结党、异端、妒忌、凶杀、醉酒、放荡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人做这样的事必不得进天主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善良、忠信、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身的私情事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活着，就应当遵着圣灵做事。以弗所书也不用翻吧，我给大家读，时间过太快了哈。以弗所书的4:17-24，圣经说，所以我靠着主警戒你们，不要再存虚妄的心做事，像别的异邦人，他们心地昏昧，自己无知，性质愚顽，便远离了天主生命的道理，良心既已丧尽，就放纵私欲，行各种的污秽，无有底止。所以什么是私欲？什么是卑贱的事呢？就是你肉体所追求的欲望。有一些好的欲望是圣经告诉我们要追求的，什么样的欲望呢？服侍天主的欲望，属圣灵的，符合圣经的，顺服圣灵带领的欲望。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卑贱的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被天主所使用的器皿。这样的欲望是天主所喜悦的。但另一种呢，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世俗中得到成功，无论是在真理上妥不妥协啊，无所谓，希望我能挣大钱啊，但是可能挣了大钱我要离开天主。那这样的私情事欲是天主所恨恶的，也就是我们需要远离的卑贱的事。如果我们不远离，我们无法成为贵重的器皿，被天主所使用。在哥罗西书2:13，他圣经说，你们从前是异邦人，顺从私欲，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现在天主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着，已经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恶。所以他在这儿他提到了私欲是什么呢？私欲是一个能捆绑我们，能引诱我们远离天主，远离真理的一个个人的私情事欲，你肉体的欲望。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被天主所使用，如果你想做贵重的器皿，你有一些必须要远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远离这些，你就会远离天主，你不远离这些，这些就会像鱼饵一样钓你，把你拉到死亡的地步，把你拉到离天主非常远。我们要明白，你离罪恶越近，你离天主就越远，你离罪恶越远，你离天主就越近。这样你可以做尊贵的用处的器皿，清清洁洁，合乎主用，能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要看三个小点，关于这个做尊贵用处的器皿。第一呢，我们从21我们能看到，他说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所以第一，我们要明白，做尊贵的器皿是你自己要拿起的责任。什么责任呢？洁净己身，你要洁净你自己，你自己要抓住这个责任。 很多人特别喜欢祷告说，主啊，我求你让我远离这个恶行，但是他第二天接着犯这个恶行，你自己不愿意拿起这个责任。我们要明白，善行不会像一个从天而降的游戏中的那些 buff 一样啊，你突然莫名其妙就有了这个能力，不会，你需要自己洁净己身，你才能够得到，你才能够做到。不会突然的，你在那儿祷告，然后你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在那儿祷告，主啊，我求你让我做一个洁净的人，然后你也不去删掉你的那个不好的网站，然后你也继续的去浏览那些不好的网站，你也继续的去喝酒，然后去参加各种酒局，你去做各种各样的违背天主圣灵带领的事情，然后你在那儿祷告说，主啊，我求你让我突然一下就变成一个极其属灵的能被你所使用的人，不可能。不要骗自己。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抓住，拿起自己的责任，你要与罪恶一刀两断。你在那祷告，空祷告，然后你不做事情，然后天主看着你在那笑你，他说，你真的想做尊贵的器皿吗？你在那祷告说，主啊，我想做尊贵的器皿，然后你在那恨不得手机上还刷着不好的浏览的不好的信息，然后你在那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想做一个尊贵的器皿，求求你帮助我啊，你帮帮我。主说，你自己在做什么呢？你在做什么呢？我们要拿起我们自己的责任。他说，人若洁净己身，这是一个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求天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坐在凳子上什么都不干，然后求天主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他不会做。就好像之前我听一个牧师讲到，他提到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有两种农夫，一种农夫是在家里边坐着，然后祷告说，主啊，我求你降雨。然后另一种农夫是什么呢？辛辛苦苦耕种田地的，然后撒种，然后去努力的去劳作，然后他说，他也祷告，他说，主啊，我求你降雨。然后主真的降雨了。降雨之后呢，那个辛苦劳作拿起自己责任努力工作的人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美好的收成。另一个呢，另一个在家里边在那祷告说，主求你降雨的人，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堆稀泥，啥也没得到。那你就要抱怨天主没给你降雨吗？天主给你降雨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啥也得不到。我们在那儿求天主改变我，求天主改变我，那你自己愿不愿意自己被改变呢？你愿不愿意舍弃掉那些影响你跟随天主被改变的事情呢？你愿不愿意远离那些卑贱的事呢？我们特别喜欢，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信徒特别喜欢这手抓着世界，那手抓着天主，不可能。你要么去爱马门，要么去爱天主，你无法做到鱼与熊掌兼得。第二呢，我们要明白，做尊贵用处的器皿需要付出代价，需要付出代价。你看他说，人若洁净己身，远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做有尊贵用处的器皿。所以他在说，他在将人比作一个器皿。那我们要明白，当一个器皿想要被使用时，我们在面对一个脏的碗的时候，面对一个脏的碗的时候，我们想要洁净它的时候，我们要用到什么？要用到钢丝球，要用到刷碗的那些布，还有用到洗涤灵，用到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很烫的开水不是开水，很烫的热水，开水可能用不了，很烫的热水，然后去烫它，然后把那个油污给去掉，把上面的那个硬的嘎巴给蹭掉，然后他才能做一个干净的、清清洁洁的被我们所使用。我们没有一个人面对一个碗里边全是长毛了的东西都硬嘎巴，然后我们说这个碗真好使，我就要用这个碗来盛一碗面，然后我要吸溜，我要吃多吃点。没有人会面对这样的碗说它真好用，它我们肯定是要先把它刷洗干净，然后说这个碗我现在可以使用。好，那我们要明白，如果这个碗是有痛感的，这个碗是能说话的，他在面对钢丝球的蹭的时候，在面对热水烫的时候，把那个油污给烫掉的时候，他不会说哎呀真舒服，他会说什么呢？好疼啊，太烫了，对吧？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想要被天主所使用，我们要砍断掉一些影响我们跟随天主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当我们砍断时，我们远离这些卑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付出代价，我们会疼，我们会难过。我自己在学习这节经文的时候，昨天的时候我把我的抖音删掉了大家就开始笑，
我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我在判断，我现在删掉这个抖音我会疼吗？然后我发现我会疼，那看来到时间该删它了。为什么呀？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想要做尊贵的用处的器皿，有一些你需要舍弃的，有一些你需要远。我意思并不是说要让大家每一位删掉抖音哈，并不是说刷抖音是罪，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影响到你跟随天主，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辖制你，能够控制你，那到时间了，该远离它了，该舍弃它了。我自己做了一个假设，我在想啊，我现在每天要刷一会儿，虽然刷的时间不久，但是如果今天事儿特别多，我不刷一会儿，我发现我不刷一会儿我是难受啊，影响到睡眠了，那看来他已经上瘾了，是时候远离他了。就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明白，我删那个抖音的时候我也难过，哎呀，少了个事儿啊，我以后做什么呢？在这个时间用这个时间，那好吧，用这个时间去跟随天主，对吧？我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必须删掉自己的抖音，我的意思是大家都知道自己心里有一些什么事情是卑贱的事，是要远离的，那你到底愿不愿意为了做尊贵的用处的器皿，愿意被天主所使用的器皿，你愿意远离这些事情，你愿不愿意一刀两断跟这些事情砍断它？如果你愿意，那我要提醒你们，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当你砍断这些事情时，当你远离这些事情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会是舒服的，会疼，会难受，会不适应。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件事情，就是为做尊贵用处的器皿，你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忍耐，我需要忍耐，我需要把这个抖音对我的辖制，对我的控制，这些卑贱的事情对我的影响，慢慢的消除掉，完全的消除掉。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不删掉它的同时，我们在那祷告说，主啊，我求你洁净我。那你刚祷告完了之后，你一打开抖，你一打开手机，抖音在那儿噔跟他响，然后你就刷上了，然后一刷，然后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恶行就好像现在的抖音一样，非常的聪明，他会不断的给你推送你所喜欢的，你会一看就好像那个鱼咬着鱼饵一样，一看你就离不开它，你就会一刷就你想着就刷五分钟，但五分钟后你就变成五十分钟，然后变成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两个小时五十分钟，刷不完，因为它会不断的推送你喜欢的，你的恶行，你离不开的这些卑贱的事也一样。撒旦难道不希望一个信徒离开天主，被天主看为废物吗？撒旦难道不希望真理基督教会中充满那些天主所不能使用的人吗？他当然希望，他希望这个教会不能做盐做光，他希望天主废弃掉这个教会中的一些人。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想做尊贵用处的器皿，我们必须要学会忍耐。好，忍耐。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